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七章，主题是隐未现的罪导致赞败，神面前的光照带来转机。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情况下取得了出人意外的胜利，但是接下来却又立刻的跌倒失败，然后就开始怀疑人生，怎么可能打击来得那么突然？今天我们要读的章节就是在描述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经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以一个不可思议的战略赢得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胜利，攻取了耶利哥城。接下来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就是爱城。在耶利哥一战之后与爱城一战之前，圣经穿插了一节非常关键性的经文，描述一件百姓中隐而未现的罪。这一件事导致全以色列在爱城战败，这就是两个战役之间巨大落差的原因。面对如此的挫败，约书亚来到神的面前，神便光照显明此隐而未现的罪，并且教导约书亚如何去处理。明天的经文我们将会看见以色列人成功的占领爱城，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站立起来，关键是来到神的面前蒙神光照。现在就让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七章，隐而未现的罪导致赞败，神面前的光照带来转机。第一段落，七章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此隐藏的罪是暗地里的罪，仍未被发现，但是神都知道。不要以为不被人发现，没有人看见，我们就能够瞒天过海。亲爱的，我们的神无所不知。记不记得在耶利哥绕城的第七天，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按照他们所知道的，当时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城的库中。只是按照神所知道众人却不知道的，亚干取了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同一个字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指归给神为圣的永献之物，翻译为 devoted things， 也就是永远献给神的，包括人、牲畜和地业，凡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第二，指当毁灭之物，与拜偶像有关之物，是神所厌恶的，包括雕刻的偶像、其像的金银，都是可憎之物，不可贪图，不可收取，也不可带进家里，这是当毁灭之物。那么亚干取了那当灭之物有哪些呢？这一章的末了，亚干会亲自的交代。其实以色列的每一次征战，神都有独特的战略，也有个别的吩咐。对于耶利哥城一战，神清楚的吩咐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但是对于下一章记载的爱城之战，神的吩咐是只有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百姓每次出战之前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关键所在，也是征战得胜之方。让我们回到经文，亚干取了当灭的物，没有人发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又是什么样的怒气呢？第二段落，七章二到五节，爱城之战，隐而未现的罪导致战败。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爱城，按照计划他们要去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因为当初神借摩西吩咐百姓过了约旦河就要打发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为以色列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路上他们先要占领爱城，爱城虽是小城，但其位置在通往南北大道的中心，有助于他们往东西南北扩展，一旦占领了爱城，他们就可以往北去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 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这里记载探子的回复中没有提到神，而是聚焦在仇敌的人数稀少，以至于他们觉得以色列百姓自己可以胜任。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很有信心？但其实这不是信心，更像是得胜之后的骄傲。表面上与信心相似，但本质不一样，因为焦点不一样。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骄傲是聚焦在人的身上。因此耶利哥一战之后，他们就掉以轻心。对他们而言，耶利哥城如此强大，甚至当耶利哥城城门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他们也可以透过那么简单的绕城方式就是城墙倒塌，轻易地攻取了耶利哥城。所以这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就开始自觉良好，觉得爱城只是一个小城，难不了他们。亲爱的，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我们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是否也因为一次的成功和得胜，自己就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掉以轻心？亲爱的，不要让一次的成功使我们高估了自己。其实每一次的成功，我们应该要更多的看见那帮助我们得胜的神，而且更多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紧紧的依靠神。我们需要效法大卫对抗哥利亚的信心，他相信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焦点不在于仇敌的大小，也不在于我们自己的强弱，而是全在乎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就算仇敌再微小，就算我们再强大，也无济于事。阿们。四到五节，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这次出战并没有记载神的任何指示，他们凭着自己上一次的胜利和自己征战累积的经验，自信满满的上战场，岂知神并没有与他们同去。回想上一次以色列人战败是38年前，上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去征战，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都没有与他们同去，结果迦拿人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此次攻打爱城失败，是新一代以色列百姓第一个战败的经历。第三段落，战败之后，神面前的光照带来转机。7:6-26。身为新一代百姓领袖的约书亚是如何的面对挫败呢？这里我们看见三方面：第一，来到神面前；第二，蒙神光照和显明；第三，按照神的吩咐去行。首先，来到神的面前。6-9，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立刻谦卑地来到神面前。面对挫败，最好的地方就是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向神倾心吐意，把内心真实的话告诉神。不要隐藏，不要伪装，也不要四处发泄情绪。无论我们的情绪再低落再挫败，仍然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向神陈述，向神祷告，神必光照，神必帮助我们。7，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这边倒好。面对挫折，人往往觉得不如留在过去。上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会觉得不如留在埃及，这一代的百姓则觉得不如留在约旦河那边。挫败中认为只要不去征战就不会失败，这种消极的思维往往在我们遇见挫败的时候浮现出来。约书亚没有停留在消极的思维，他继续地向神祷告。8-9，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 即便看似不成熟，但约书亚的心态是正确的。如同摩西，他同样的在乎神的名声。他说，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约书亚不知道亚干取了当灭之物导致他们战败，约书亚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次竟然战败，但约书亚在乎神的名声。神的百姓若战败，迦南地的居民若把他们除灭了，那么神的大名将受到影响。亲爱的，约书亚面对挫败的方式和心态值得我们效法。一般来说，我们在挫败中会去思考，是不是策略错了，方法错了，时间错了。如果不轻敌，打发10,000人去打仗，是不是就可以攻取爱城了呢？甚至有人会将一切的责任推卸在领袖身上，认为战败一定是因为领袖出了问题。人习惯性的用自己的思维和逻辑去评估，去反省，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唯有来到神的面前，神光照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问题真正的所在。爱城的战败，问题不是策略或方法，也不是打发的战士不够多，问题出现在他们当中有隐而未现的罪，此罪唯有神光照才会显明出来。10-15节，蒙神的光照和显明。10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神吩咐约书亚起来，这时候要起来，要 take actions 去解决问题。神显明说，11-12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此隐而未现的罪，若不是神光照显明，谁能知道呢？若不是约书亚来到神面前寻求神，他就无法蒙神光照。所以亲爱的，我们什么时候跌倒，什么时候失败，就要立刻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求神显明。神给他们机会，神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有神的同在，再强大的仇敌我们都能够依靠神战胜。阿们。同样，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再微小的仇敌我们也无法靠自己战胜。所以百姓必须先除掉当灭之物，才不会失去神的同在。神再次的吩咐约书亚，13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此隐而未现的罪，虽是暗地里的罪，但神要在众百姓面前公开的处置，在众人面前显明。神显明的方式非常特别，神没有直接干脆的点出亚干的名字，而是吩咐所有人都要进前来一同面对。首先按着支派进前来，神将显明是哪一个支派，然后那个支派要进前来，神要从支派当中显明是哪一个宗族，他们就要进前来，再从宗族中神要显明是哪一个家室，他们又要进前来，从家室中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要在个人面对神的时候，神要显明那一位。15节，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3，按照神的吩咐行，16-26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17节，是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派。是谢拉的宗派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18节，是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可以想象，如果换着我们是亚干，这过程有多煎熬呀！也许一开始是带着侥幸的心态， 但是到了后来，范围不断的缩小，而自己一直在被选中的其中不断的进前去，到后来一个一个往前进的时候，心里应该知道逃不过神的慧眼。这一幕让我想到，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一个的面对神，为自己的一生向神来交账。金银宝石的建造工程经过火的试验仍然存留，那人就必得奖赏。草木和蝎的建造工程经过火的试验必全然烧灰，他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这是哥林多前书3:12-15的教导。让我们接着看19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20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21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色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了去。现金藏在我帐幕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亚干所夺的当灭之物，其中示拿的衣服原本应该是要烧毁的，金子银子应该是归于神的，该毁灭的他没有毁灭，该献给神的他没有献给神，他因贪恋就私藏起来归为己有，导致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而战败于爱城。22-23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的帐幕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亚干藏得那么好，虽然没有人发现，但神必显明。亲爱的，我们的罪藏得再好，也躲不过神的慧眼。耶稣这样说，路加福音12:2-3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室内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们心中暗地里对人的批评论断，或是背后对人的闲言闲语，以及我们不为人知的邪情私欲，终究是藏不住的，倒不如赶紧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帮助。因为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并且神必帮助我们致死老我，活出圣洁。让我们来看一看约书亚是如何的处理。24-26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除去了百姓中的恶，将带下极大的逆转。这一章以色列人在爱城因当灭之物跌倒，我们下一章将看见他们在爱城再次的靠神站立起来。隐而未现的罪导致战败，神面前的光照带来转机。一次的失败没有击垮一个领袖，每一个世代原本都不是完全的，但因为紧紧地抓住神，就算跌倒失败，仍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以重新站立起来。 Amen。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人生中，无论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也可以靠着主在那里再次的站立起来。关键是要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蒙你光照。我们从约书亚的身上学习，跌倒了我们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而是要赶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面对我们的挫败。求主显明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显明那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求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重新与主对齐，除去一切的拦阻和罪恶，好让我们可以靠着主，为主得地为业，为主得人如得鱼，在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的工作场合，毫无拦阻的为主做眼做光，为主做见证，赢得灵魂，好让主你的国度降临，主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